弟兄姐妹好，在分享信息之前有一个报告，就是因为在教会今天下午一点钟到两点钟会开放下面给这个我们多伦多市的一些建筑的筹划部他们委员他们会在这里开个会，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周围的邻居讨论商讨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计划在这个 Dundas 跟那个 Spadina 往南桥南的地方发展建筑，会建筑很多新的建筑物，所以他们要探讨我们这里的居民他们对这事情上有什么意见，所以呢他们就在这里开会。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他们通常这个家长是在12:45就要到楼下去接他们的孩子，今天也会提早10分钟，所以呢的父母如果有孩子现在在下面参加主日学的时候，记得在12:35就要离开这里，就到上面把他们接上来。我们希望那时候不会阻碍了你们这个圣餐的时刻。那么若是在当中有圣餐的时候，你们仍然可以把小孩子接回来坐在当中在座位当中领受你自己的圣餐和饼杯。对不起，先报告一下。那么我们先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我们来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灵对我们说话，是给我们能够听能够明白的心。我们也求主你施恩典给你的仆人，让我能够忠心把这话语分享出来，愿你的话能够被传达，愿你的话被领受，愿你的话能够改变调整我们的人生。这祷告祈求奉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从今天开始，我就信息讲台信息会转上在生命记里面与弟兄姐妹分享。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生命记的开首第一章1-18。这个题目是做一个公益的人。生命记的目标，写生命记的目标乃是要招到我们，若也要得福，若我们要承受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若我们深深相信会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上帝子民必须要具备一个受教和顺服的心。我再说，上帝的子民要蒙福，要得到神的应许，生命要充实，能够扩展你的境界，我们必须要向神传着一个受教的心，要向神传着一个顺服的心。这本书的开场白就是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已经很刻意的严肃的提醒人要具备一个受教和顺服的心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心是顽固的，我们是一意要孤行的，上帝的话，因此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不可缺乏的要素，也不可缺乏的指标。过去上帝曾经已经告诉以色列民他的心意，现在在这里上帝还在善的重复聆听他们已听过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开场白当中第二节，我们看到他刻意的把请把这经文打出来好吗？我们是看第二节 ，OK， 好。 我们在开场白时候第二节就刻一张十一天和第三节的四十年来做对比。他们的旅程，其实他们到了旷西乃山的时候，然后在那里领受了神所赐给他们 的律法。他们其实他们从那里进入到迦南这个路程，只是需要短短的十一天就能够到那个应许地，可是后来却走了四十年。换言说，就是漫长这个痛苦的岁月，种多余的煎熬和不必要的受苦，都全都是他们不听话和顽梗悖逆引起的。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旷野路，多少时候也枉走很多路的，是吗？都是因为我们自己 的不听话和顽梗的悖逆。神要我们重走一个穿越，又回到那里去。生命记的第一章的第九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他的说话的对象是表面是看好像对一个领袖在说话，因为当时候其实每一他对话的对象是每一个今天当时的听众和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因为当上帝吩咐摩西要选派一些有智慧有见识又能够为众又成为众人所认同有好见证的人来协助他来带领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些服事主的属灵的指数是一个人从一个人这生命不同不断的成长结出来的生命果子。换言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每个人跟随主的人，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灵命向上帝和弟兄姐妹负责的。今天我就引用箴言那个生命记的第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来讲说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公义的人。内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公义的人需要拥有公义的精神，第二就是公义的人是不看人的背景的，要公义的人不会惧怕人的。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公义的人需要拥有一个公义的精神。在十七节，摩西束缚他们要按公义判断是非。究竟什么是公义？我们想是人的公义吗？人认为对的事情吗？但是很可惜，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的第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是吗？我们都知道的，我们是表面给人家看到我们是白的，里面是黄的，是都是肮脏的。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我们说到公义是不以自己为义，因为我们的义根本不是一个义，是无谓的。我们要以敬畏上帝的心追求上帝的公义，所以在这里说公义就是上帝的公义成为我们 的准标。究竟上帝的公义是什么呢？上帝的公义在圣经里面的十诫和圣经里面所说的律法中表明的很清楚的。首先他这个十诫里面，我们看到前面的诗的一二三四四条诫命都是人对上帝的公义。他提到我们心中不可以有别的神，是吗？也提到我们不可以跪拜侍奉其他的偶像，也告诉我们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也告诉我们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对上帝公义是表示我们对上帝有一种的合宜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要我们那个要我们矮化我们自己，而是要从心底要遵循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反省，是否我有这个利用上帝那种的心态，究竟我基于什么原因是信主的，是为了好处吗？是为了祝福吗？还是真的我明白是为着我自己的罪的缘故而蒙得救赎而信的，而且相信主之后，我做一个救徒，我的责任，我的任务，我怎么样生活？若是我们以自我的心去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上帝是不公平的，对上帝是不公义的，因为救恩不是为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反思，其实我们第二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公义，也包括我们要纪念安息日守生日。基督徒我们要重视礼拜天来到上帝面前那种的敬拜侍奉，除了健康的原因，或者离教会很远的地方我办了，或者工作的原因以外，我们应当都要回到教会这里。你想想，若疫情以前我们根本没有 Zoom 线上聚会，为什么今天又变了另外一个人呢？所以我们应当回到教会来聚会，与圣徒一同来敬拜。如果礼拜天我要做工，或者有一些不能够脱离的人的社会的责任，我就要安排其他的时间来守主日。我们教会有周三堂的崇拜聚会，他也是为着这个原因而那个存在的。这些弟兄姐妹礼拜天不能够实体回来的，就应当祈求神帮助你安排其中一个时段可以回来参加，可以去考虑上老板讲，可以换着休假那一天，不是礼拜二，不是礼拜一，不是礼拜四，礼拜三回来，或者那天可以提早的下班回来聚会。总言说，我们必须要你在敬拜的决定上，你必须要向神存着一个公义的心，就是对错的心。这对错是以上帝来准则的，不是你自己我看我的怎么样看来做准则的。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要存敬畏的心，别以为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别的教会的活动，我记得新的主以后，我只需要参加教会任何的活动，任何的活动一个其中一个活动就代表敬拜。例如假如我不可以只是参加团契就代表敬拜，团契绝对不是一个敬拜。团契是基督徒当中我们彼此相照那个活动，彼此勉励，彼此守望那种的活动，不是敬拜。也我们不可以以小组活动来取代敬拜，也不可以。我们也不能够有着为着舒服又方便在线上来敬拜，因为你在那里，你只是一个人在那里，不是跟弟兄姐妹来敬拜，是这个我们是讲的那个团体的敬拜。我们当然我们每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独自在神面前的敬拜神，但圣经也很看重那个团体式的敬拜，不可以取代的。取代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用任何的原因去取代实体的敬拜，除非刚才我提过，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原因， 或者我这个健康的原因、距离的原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如果你因为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的经那个那种的形式，你自以为已经足够，我恐怕告诉你，你这个选择是对上帝不公平也不公义的。另外六条的诫命，要孝敬父母，不是第六条不杀人，第七条不可以犯奸淫，第八条不可以偷盗，第九条不可以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以贪人人的房屋，不可以贪人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和其他的一切，这个是十条。这六条诫命都是从一个人他先对上帝有公义所生引得出来那种心态和行动，他就能够要以公义去待别人。因为我对神是公义的时候，我就以神的公义决定我怎么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情。一个公义的人是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坦然势利的。刚才我提的事情，我挑战你，如果你觉得是对，你在神面前，如果你按着神的心意，你在神面前你能够坦然无惧势利吗？当坦然势利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以上帝为他人生的主，不是我是主，不是我跟神上帝平等位置，不是，他是以上帝为他生命一切的主，行事为人，他选择是荣耀上帝为大前提。我做这个决定，是否荣耀上帝，或者荣耀我自己，满足我自己？荣耀上帝的人，他是能够存着虔诚的心，能够回来与圣徒一同来守主日的，按照的神上帝的心意尽力去工作，在工作上尽力去工作，尽力工作按照神的心意工作，就是说呢，不是满足自己，不是满足世界的老板，而是满足神的心意。任何的工作能够称犯了我上帝在我心中那个位置，或者只是满足我自己，或者我们称犯了我们对家庭 的需要，那这个工作就超越了。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先有向上帝有敬畏的心，我们就在工作上从上帝的角度看我做工是否尽力，是否真诚，是否足够。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同事，还有其他人，我们都能够产生了一个尊敬和友爱。这就是实践。当我们要落实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的。首先，我们从个人方面，我们要时刻常常存着敬畏神上帝的心呢。一个人对上帝敬畏的人，他就不但才能懂得什么赞美神、感恩，因为你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上帝怎么样指引你，上帝怎么样在到话语上让你更看到新的视野，更看到怎么样去待人，能够和好，给你心中那种平安喜乐，这种就是你赞美的内容。我们赞美不能够嘴巴空口讲赞美赞美神，完了就阿门了。为什么要赞美？是否你生命当中找出赞美的原因？你赞美原因不是十年五十年，不是五十年，很多人没有信主五十年，十年五年这个上个礼拜的事情，是今天、昨天。那么这种呢，他会因为呢，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呢，我们更加会警惕到对神的心也很敏感，我们摸到神的心。所以神说他赞赏他拣选 他告诉撒母耳说，我已经拣选一个什么合乎我心意的人，是吗？这就是这个敬畏神的人，神赞赏他的。而且呢，我们能不能够看重，我们要极力的完成他托付的责任的任务。任务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世界上也是一个任务，我们没有忠心去做。第二，我们要付上代价是什么呢？我们对上帝的公义要懂得感恩。我们能够是否能够从大小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上，好像是我做出来的，你都懂得找出为什么也能够感恩。就算举例子，我能够做出来，但是如果神没有这个机会是给你的，这些智慧没有选择错的，是谁给你的？当你走错的时候，忽然有声音在说，这个有了更好的路，是谁给你的？你能够做事情那种的能力健康，是谁给你的？这没有一件事情，那些都不是你的。所以我们大小事情都能够感恩。神既然是在这么多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给到我们都刚刚那么多的恩惠，那我们呢，千万不要以为为这些恩惠去做基督徒。我们要感恩，我们为主服事，乃是因为主，他给我新的生命，他是我的新的视野，一个新的人生，我要让他做主，要让他掌舵，我要委身，我要一生跟随主，这就是这个奉献的生命。若一个人负了这些的基督徒的责任，就会影响到他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形态。当一个人很看重啊，我来教会因为神保佑我，我来教会因为神给我有健康身体，我来教会因为神祝福我的孩子，我来教会因为我要上帝帮助我的孩子在今年九月找到好的大学。若是人看重从神得益处，得祝福的时候，他不一定会真正的重视祷告的，他不一定会真的看重读经的，看重敬拜的，看重服事的操练的。若是一个人他对没有明白基督徒的责任，对有真正的明白的时候，这些人会 用一种的功利的角度看待那个信仰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的。举些例子哈，若是你什么都用功利的对我有什么好处来看待你的信仰生活的时候，产生的问题首当其冲就是什么呢？你个人的祷告的范围只会以自己为中心。你看看今天你祷告的内容，你可以看到你是否是这种。第二，就是我们读经的态度也会以一种的家用的态度，就是 user friendly 那种的态度，是传自己喜欢读的经文去阅读的。我们在崇拜时候也意味以一种的消费者 consumer attitude 去寻找崇拜上的属灵的娱乐啊，这个教会很闷死啊，领事的人不懂都没有跳来跳去的，今天杨颖红姐没有跑来跑去在上面，就是很活生生要我们跳，也是他没有啊，这种是太死板了。不是的，你如果你来敬拜，你就有着消费者的态度，那你就不明白这个敬拜当中那个主人是神啊，是上帝啊，他安排他的使女来带领我们唱歌。 那这种呢，就是一个其他的危机。基督徒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我们要彼此彼此要提醒，我们要对神公义，不要以烧毁者的态度去对神，要时刻要传着一个敬畏的心。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的时候，现在神面前，主啊，求你给我那个安静的灵，渴慕清洁的灵来进入敬拜。这种就是对神的敬畏，我们才能够长久经历到神许许多的恩典，许许的属灵祝福，在每一次聚会当中，你都空空而来，满满的回去的。而且你对神的认识会更加深清楚。今天我们更需要，所以我们更需要更多属灵的基督徒，在各位的岗位上为神来做见证。最首要的，上帝要我们是做一个公义的人。你要在小事公义，大事也是公义。我们对神公义，对人也公义，使到我们不单单是一种履行出席聚会的责任的基督徒，乃是看见自己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我的使命是什么。第二点，一个公义的人，我们不看人的背景。在刚才我们读的十七节上，就教训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不可以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以分贵贱，因为判断的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变得个人只是自顾自己的事情的社会，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成功，忘记了社会的责任。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要小心，我们常有那个先入为主的那种的意念，让人分类。你看这人讲话没有什么知识的，看这人穿衣服没有不像我们那种，谈的东西不是我们那种 的分那种，我们会按照人的富贵，我们的贫贵贫富，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社会背景，做我们服事的热诚对待。你是怎么什么地方来啊？在中国什么地方啊？那么你们已经做什么？立刻呢，我们就考虑要不要求他进来我们小组。我们就决定这种的热情，我们就失去那种公义的精神。上帝要求我们做一个公义的人，在判断事情的时候要以他的公义为依归。这公义要求我们不看人的外貌，也不要看人家背景，只看人是人，就是一视同仁的意思，一视同仁来接待他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生命，是他所爱的，可惜我们因为人离开了上帝就走迷了路，因此我们要正视这个机会。公义的精神也要求我们有单纯的心去行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单纯的为，意思就是说为别人去思考，我做这事情我要怎么样做决定呢？我要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那里去看事情。这个公益的精神也使到我们能够关怀人的心灵的需要，爱护那个弱者，也留心那些不被注意的、不被重视的。我们要栽培，什么活动的时候，不是几个人堆在一起，常常有些人站在那里，没有人跟他谈话的。你愿不愿意走开，过去跟他谈话呢？这是公益 的行动。第三点就是不惧怕人，在生命记的十七章的第三一部就是说，我们不要惧怕人。我们因为审判是在乎上帝的，在这里摩西教导他们不要惧怕人的原因，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尊重人，我什么都不怕，对了，你高吗？我比你更高。你聪明，我比你更聪明，并不是这种自我放大、抬高身份那种的骄傲， 但是乃是以上帝为原则去对待所有的人。一个对上帝公义的人，他对待的时候眼睛还是注目在上帝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掌管一切的审判主的人的主。我们怎样在主面前对待别人呢？怎么样决定是上帝的决定？我们也一定要相信上帝是完全有主权，要相信他的判断，我们不要替上帝做审判官，绝对不要。要基于这原因，我们就要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求神给我那种服侍的恩赐，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判断，要诚实的去处理，不以自己的看法，以上帝 的看法，不以自己的看见，也从别人的观点去看明白它。在这里，所以呢，摩西特别提醒到做领袖的，我们要承担做领袖的责任，要用智慧去辨别每一件事情，辨别 按事情的负责，然后把负责的事情交给摩西去处理。在辨别案件的时候，若是适合自己处理的话，那么这些我们就交由摩西去处理，自己去处理。那么因为呢，若是我们凡事都交给摩西去处理的话呢，无形当中领袖的角色呢就形同虚设的，没有意思的。领袖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也不是凡事以为什么自己都可以做，就献出那个眼高手低那种陷阱。有时候在教会服侍，我们也特别给一些同工去服侍，但是有看看的辅同工能够学习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界限，什么时候学习是在要多学习。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岗位上面需要冷静的头脑，要能够辨别什么超过自己能力范围，我们要交给领袖去处理。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思考上帝执政摩西对领袖的劝勉，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究竟上帝要期望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呢？每个基督徒都当有那个做一个公义的人那种性质，对上帝公义，对人公义，这是合乎上帝心意那种的生命的指数和侍奉的。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然后才能够产生那个属灵的那个影响力。今天的世界的人，我们崇尚专业的训练，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层面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在本我 being 和行动 action 之间来取个平衡。如果我们的内里面的生命是枯干的，我们只能够透过一连串的活动，外面的活动，为自己对切了很多属灵的外貌和形式，表面是适应人啊，这个很做事情很能干，上去讲话很有能力，但是可能里面其实空洞无力的。相反，当我们有坚强的属灵的生命，有属灵的品格，有那个从神上帝而来的公义，又有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同在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行动，带出来行动，会产生那个事半功倍的那种的力量。若是我们不肯付这种代价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没有深入的学习，只凭着一种的促成的课程，搭上一个爱慕崇尚那个服实际的那种的爱慕，钱就无形中呢就钱 潜藏着一个问题，迟早会出现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只不过建筑一个没有根基的大楼。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抱着有时间就出席，没时间就缺席那种心态去参加主耶学，要立刻决心，有忍耐的心接受主耶学 的培训，也不可以以为自己聪明，抱着吃自助餐那种心态，就在不同的班次跳来跳去，自己忽然间不见了，我问那些学生在哪，哦，在别人班，过几礼拜以后，他又跳回来。很多时候我不愿意把讲义给这些同学的，因为我知道他在自助餐那种的心态。所以呢，我们上帝要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有纪律，有训练，也不要自以为自己足够，但是要学习谦卑。所以在之后任何影响生命的服事，必须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因为唯有上帝的话语能够使到人重整他们人生的方向。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在摩西的训勉当中，我们学习如何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做一个公义的人，对神公义，而且以公义待人。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在这个作业公益的人上面，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主用、合乎主喜悦、合乎主使用来招别人得益处 的生命。我祷告祈求，侍奉的儿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